在俄国化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于1869年制作出元素周期表之前，一个有准备的头脑收获了天赐良机。这次偶然的发现使初级化学转变为可以与数学、物理相提并论的一个专业领域。1853年，15岁的威廉·亨利·伯金进入了伦敦的皇家化学学院。虽然伟大的拉瓦锡是开拓化学领域的先驱，但是年轻的威廉在其伦敦东区公寓中的发现推动了现代化学的发展，并带来了生物学、医学、制药业和时装业的变革。教授交给他合成奎宁的任务，奎宁在当时是唯一一种有效的抗疟疾药物，于是他带着试剂、烧瓶和仪器回了家，希望可以制造出那种提取自一种南美洲植物的珍贵药品。那时他住在伦敦沙德维尔地区的卡布尔街。1856年复活节放假期间，18岁的伯金一个人在他的家庭实验室里，以煤焦油为基本原料开始了实验。煤焦油是一种在缺少空气的条件下加热煤炭而产生的黑色液体副产品。在新兴的工业革命中，煤焦油是一种常见的工业废料，而伯金在自己楼上的房间中就以这种脏东西开始进行氧化实验。实验并不顺利，他又加入了重铬酸钾，生成了黑色的水样沉淀物。用乙二醇清洗烧瓶时，沉淀物变成了深紫色。最初他将这种紫色称为推罗紫，后来改称藕荷色。千百年来，紫色一直是象征皇族权贵的用色。在古罗马时代，1.2万只贝类生产出来的腓尼基的推罗紫染料才能染制一件罗马托加袍大小的衣物。人们也尝试过植物染料，但总是褪色。伯金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一发现的价值，对染料的牢度进行了试验。他从垃圾废料中发现了一种持久耐用、物美价廉、需求量很大的材料，并很快申请了发明专利。到19岁时，伯金在伦敦郊外开办了一家染坊，从自己的偶然发现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看起来炼金术还是可能成为现实的。伯金这一发现的真正价值并不只是布料染色，它还有更为神通广大的用途。化学发展成为一个工业领域，化学家们竞相把煤焦油制成其他颜色，希望可以像伯金一样赚大钱。然而故事发生了惊人的意外转折，化学实验并没有产生新的染料，而是合成了具有生物效应的新分子。这种新知识所创造的早期产品之一是对乙酰氨基酚，即今天的药物泰诺。新生的合成染料工业中迸发出关于化学反应的新知识，使医学、摄影、香水、食品和爆炸品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人们对化学结构了解渐深，具有专业化学知识的企业在欧洲大幅增长，尤其是在德国，巴斯夫、拜耳、艾克发和赫斯特等公司相继成立。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制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其中一些公司如默克早就作为主营植物提取物的药房存在了许多年，但是对合成化学的新认识将这些药房变成了重要的工业化学研究机构，像仙灵、宝莱惠康、雅培、史克、帕克戴维斯、李莱、施贵宝以及普强等小企业都竞相发展为研制新药的巨头。200年来几乎停滞不前的显微术领域也如大梦初醒。由于19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良好的固定剂、石蜡包埋技术、欺骗机和一红染剂，显微病理学的先驱们获取检查样本的最常用方法是刮擦并修整组织切面，或用液体和抽出物制成图片。毫无疑问，当血液和皮肤取样成为现实，19世纪30至40年代的首次突破性观察将随之产生。由于德国对染料和化学实验的开放态度，显微镜学家自然而然地开始尝试为组织染色。 科学家们不断地尝试改变化学方程式，已经使布料染色实现了更高的色彩渗透率和色牢度，适合医用的染料配方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直到铂金发现化学染料的十年后，当人们注意到洋苏木这种南美洲植物时，才出现了可用于显微镜玻片的染色剂。洋苏木又被称为墨水树，是原产自新大陆的一种树木，其树根和树干在蒸煮时会产生一种浑浊的红润染料。几百年来，这种植物一直被用来给棉花染色。西班牙人和玛雅人都使用这种染料，美国士兵在南北战争期间也使用过。一个半世纪以前，苏木精被确定为有效的哺乳动物组织染色剂，它可以使平淡无色的组织样本呈现出深紫色墨水般的色调。科学家将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添加到苏木精中，经过一系列的实验，终于生成了一种化合物，能够轻易地给细胞内部着色。后来，这一部分结构被称为细胞核， DNA 和 RNA 核糖核酸便位于其中。在苏木精出现十年后，另一种粉红色染料伊红被发现了，它容易附着于细胞的其他结构上，使细胞整体呈现出紫红色渐变。尽管新发现的染料大大改善了实验材料所呈现的视觉效果，但是它整体看上去还是像只用一支蜡笔涂抹的填色书。用酒精和干燥剂清洗玻片上的材料，会使组织样本呈现出视觉变化。于是，德国的组织学家们开始反复尝试化学物质与组织接触的顺序和时机，仿佛在玩一场科学领域的捉迷藏游戏。后来出现了连续使用两种染色剂的复染法，最终在1876年，苏木精和伊红的染色组合诞生了，并成为沿用至今的标准染色方法。如今，在全世界的细胞病理学实验室里，每天有近300万张玻片会用到苏木精伊红染色法。这两种化学染色剂的组合必定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化学试剂组合之一。自医药现代化以来，化学和制药领域的所有进步都没有改变这一事实。苏木精伊红染色法所使用的两种化学物质大概是医学领域中最为可靠的分子。在过去的150年中，它们所接触的生命几乎超过了任何其他的药品。苏木精伊红染色法的阴阳互补意味着组织中的各种成分肯定会被染成粉色或深紫色。研究人员现在可以将目光集中在构成组织的单个细胞上了。虽然工业化学诞生于英格兰，但是它很快便在德国学术界安了家。光学、制药学、工程学、生理学和放射学，这些在未来将支撑起医学发展的科学堡垒，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同时发展起来。意大利医学因莫尔加尼的成就而新近获得过领导地位，最终又促成了法国医学的新一轮复兴，让医生的注意力转向了病人及其症状。19世纪中期，维也纳医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许多专科领域即将在那里诞生。最后一位凭借肉眼进行观察的伟大病理学家罗基坦斯基，给全球各地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医生。但是，德国人以高涨的热情和文化认同感接纳了一切新科学，不容置疑地接过了科学事业领导者的桂冠。全世界医生当中执牛耳者的头衔将从罗基坦斯基传到一名柏林工人身上。他性格狂热，博学多才，热爱显微镜，通过染色剂和德国制造的镜头，如蔡司和莱卡，建立了疾病的细胞基础这一概念。